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梁家龙。来，民国110年5月5号星期三，礼拜三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好，我把跟7点钟时段呢，我设定的是跟钱有关的主题，不管是产业、科技、投资、理财，或者一些的国际的财经，我都放在这里。那有的时候呢，我会呢针对一些呢特别的这方面的主题呢做一些深度的访谈。好，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来，我先介绍我们的来宾。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家的企业他们的产品的熟悉度如何。如果你常常在美发沙龙里面来讲，可能对他们的熟悉度呢会比较高一点。欧莱德，好，在我们现场呢，欧莱德的创办人呢葛望平，欢迎。
谢谢，各位大家飞碟早上的大家朋友们，大家早安，还有夏龙兄早安。
好，当然呢，在这个介绍葛望平呢，在欧莱德之前的时候呢，这本书呢，从沙龙呢到联合国，那作者呢是邵冰如，说邵冰如是执笔的人啦，就是说呢，邵冰如，然后呢访问呢葛望平，然后呢把这本写成这本书，因为我不认识葛望平，我也不认识欧莱德，我是认识邵冰如，因为我在跑新闻的时候呢，邵冰如有一段时间，当他年纪比我小一点，我们是一起呢跑新闻的。好，那这本书天下文化出版。第二个，我之所以会找葛望平来，是因为绿色。绿色这个概念，我尤其最近这几个礼拜的时间，有关于减碳，它再度成为全球性的课题。因为在世界地球日的时候，4月22号的这一天的时候，看到美国的新任的总统 Joe Biden 呢召开了一个40国的国家领袖的视讯的峰会。那大家呢针对呢如何能够减碳，如何能够呢减缓呢温室效应，如何拯救地球，那40国的领袖呢大家共同研讨，同时各自提出自己的计划承诺。好，当然在并不是只有这个峰会，而是这成为一个大国义务。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有关于温室效应啊，温室效应它是一个最标准的全球治理的公共议题，它也它治理的好，它就是一个免费的公共财，它会造成许多人想要什么都不做，但是呢就坐享其成，所以它一定要产生某种的除了道德上面的使命感，还要产生一些行为上的约束力，否则你要让地球呢变绿，或者许多的生产体系变绿，它的难度一定很高。因为大家你看我看你，因为这个有成本的问题，如果别人没做我干嘛做，那一样的道理，或者别的国家不做呢我干嘛做。好，但是当我拿到书之后，我看的时候我就想说，葛望平，好吧，欧莱德到底在干嘛？因为第一个我不认识你们，本人干嘛去美容美发，干嘛去美发沙龙。好，但是当我发现就是说你们在2011年你们就已经开始把你们的整个的产品的生产体系能够做到零碳，这个让我就觉得有点厉害了。因为我还记得2011年呢是民国100年，那我为什么借这年民国99，我为什么借这年？因为民国100年的时候呢，在当时的马英九政府才以台湾政府的角度呢，对于台湾本身的碳排才做出了国家承诺。虽然那个国家承诺今天来看还是相对低标，可是毕竟那时候开始做，而你们在当时已经做了。好，我先问你，就是第一个，因为而且你也被邀请到联合国呢去这个 COP25 去做这个 keynote speaker， 然后呢去发表演说，这些我们后面讲。我先问，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欧莱德是一家怎么样的公司？
欧莱德其实是做洗发精起家的，那时候在服务台湾的美发沙龙店。那目前的规模大概有7000家美发沙龙店。那大概有10万名从业人员在用我们的产品。 他虽然你们一般人没有比较没有接触，但常常到美容院的人应该都认识我们的产品。
嗯，
然后我们会做绿色是在2006年定立这个目标，2006年是15年前，非常早。
嗯，
可是我们讲绿色啊、永续啊、健康，这个时候那时候很好很少，甚至连商学院都没有提起这几个字、关键字。
当然
。然后往这里走的时候，我们想说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绿色永续？后面想说应该有数据的管理。那时候我们就定说应该用碳排放来管理。台湾那时候在2009、2010年环保署开始制定了所谓碳足迹标签、所以就盘查产品生命周期的碳排放。
嗯，
那就是从原料取得、制造、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者使用到废弃回收他们生命的五个阶段来做。那我们从2010年、2009年就开始执行。所以您刚刚说2011年我们拿到台湾第一个碳中和，也拿到全世界第一个美妆品的碳中和。这时候
第一个
是台湾第一个，是全球第一个。
那很厉害。
对，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到去年底已经做到全品项、全产品、全公司、全组织的碳中和。
但你们有哪些产品？
我们大概就是主要的洗发、护发、养发这些的产品，主要在美发沙龙店专业人士在使用的。
如果照你讲的，我今天如果去美发沙龙店，我要做一些洗发或者头皮养护啊等这方面的时候，当我讲欧莱德，他们应该都知道。
对，他们都应该都知道。大概每3家店有1家店可以找得到欧莱德。
OK， 那因为台湾的美容美发很多都是连锁的体系，所以你们的产品也都进这些的
连锁体系部分，看区段。看区段也都会有，你这个都找得到。对，然后这个是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想的就是零碳，就是为了零环境冲击。其实我们现在包括了永续议题、零碳议题，还有 SDGs， 就是这个 SDGs 里面呢、你会发现到，如果人类要永续生存下去啊，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这17个指标里面呢，关键指标里面，其实关于气候变迁是最急迫的。所以拜登上台以后，他召开了一个紧急峰会。这紧急峰会里面，其实要谈的就是减碳的策略执行哦。那我们想到说，你看每个国家定出来了，到2050年之前，每一个国家几乎啦，中国是2060年都要玩到。就完成到碳中和，就玩到一个近零碳的一个目标。
就只能讲每个以国家为单位，每个国家当年度所制造出来的碳，
yes，
跟它所减少的碳要达到平衡。
是，那是不是企业就要先更先执行到？
对，
然后在2030年之前就要减碳50%，就是欧盟定的目标。所以，假设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企业是不是应该要提早准备好？对，然后呢？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刚刚香农兄也讲了一个非常好，就是说，你看我看你，到底谁先做？那到底谁要去看这个事情？可是我们公司想法不一样，我们认为那个不叫责任，我们认为那个是一个竞争力。就是说，如果你太晚做，你反而是就是说你失去了这个竞争力。我觉得是重新起跑的一个机会。我常常会举例来讲说，比如说我们讲电动车好了。好像电动的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了。我们想说，如果我们小时候我们就想说啊，我们男生哈，小时候说，如果说能够创业成功，买个双 B 就很好了，对不对？你能想象说，未来5年如果双 B 都不出电动车，它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市场问题吗？对，所以
它会被淘汰。
对，它被淘汰。你看 Toyota 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市值全球当初是最好的公司，结果一个被一个交货量不多的一个特斯拉，把它超过市值，而且超过双倍以上。所以这其实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它不但做，而且把它变成一个竞争力在做。那我觉得每个行业都可以往这里面去思考。我在2006年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讲过一句话，我说2020年啊，我在2006年讲，到了2020年，如果你的企业跟绿色永续就是没有关系，那我会问你，你还有没有竞争力啊？就是去年啊，那我说到了2030年，我会问你，你还存不存在？对，所以我们以前在念商学院的时候讲说，我们以后我们做产品做服务要满足客户嘛，对不对？那客户这个客户定义必须改变了，这个客户可能不只是使用你产品的人，像我们洗发水，我们把它客户扩大到什么？包括你洗完帮你洗头发的这个设计师、这个助理，他的手也是你的客户。然后排放的水到河川里面，那个鱼也是你的客户，你的生态也是你的客户。当你把这些风险都排除掉以后，那你就是比较永续的产品。对你来讲，你也可以比较永续发展，也比较没有安全的问题，对，没有风险。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定义这个事情。那我讲像吸管， 你家再做太多的吸管，更多的吸管，一两个礼拜就关掉了。为什么？突然间大家法规都改了，大家意志都抬头了。对，汽油摩托车一样。我当时在中国出差的时候，他宣告一两个礼拜不能骑就不能骑了。从广州然后一路到北京，就全部都不能骑了。所以不是你的骑摩托车的客户不满意，而是空气污染不满意，大环境不满意，不骑摩托车的人决定了你这个事情的前途。所以从法规，从就是汽油变迁的速度，或者从企业的责任，或者我认为是竞争力来讲的话，我觉得都应该往这条路走。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是欧莱德的这个创办人的葛万平。我进行广告，当然你刚刚讲到摩托车，台湾的摩托车的密度大概全世界数一数二，到现在为止呢，这些使用汽柴油的摩托车呢仍然满街跑，但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总有一些的政治上面的顾虑了，所以不太可能下禁令。不过我比较很佩服你，就是说你想我刚刚提到我们的以台湾为名的国家承诺到民国一百年2012年呢才正式的提出来，可是呢你比这个时间更早。第二个，因为你是企业，你老实讲欧莱德不做又没有人罚你，你不做你的竞争力也没有比较差，因为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消费者他绝对不会去问你说，哎，你欧莱德有没有零碳，我干嘛这样子问，只要这个产品好就好了，我何必问，甚至我可能会觉得便宜又好最重要。因此一个企业，我即使说你看我看你，我没有必要先做，尤其欧莱德作为台湾的本土品牌，你又不是全球性的这种的超级知名的大品牌，那些大品牌也许它有些国际形象要做，你又没有，这个是我好奇的，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欧莱德的这个就创办人葛万平。那这本书呢，从沙龙到联合国，欧莱德创办人葛万平的绿色模式。进广告回头聊，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礼拜三的时间，今天我访问了葛莱德呢，刚的创办人呢，就是说呢，这个葛万平呢特别提醒，就如果你到呢这个美容美发的这个沙龙店，你去洗头，你去做头皮的护理的这些的养护的产品，全套的葛莱德大概都有，不管你过去有没有指名，以后你去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它很特别。我说很特别并不是因为他今天来到节目的现场，而是以我对于就是说减碳这件事情，我长时间有我自己的关注了。比如说我大概10年的时间，我每天都在报 PM2.5，我每天都在呢注意碳排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当时我做一个新闻，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人，我应该要去做的。但是即使我作为公共媒体人，我认为在媒体的领域里面，会像我盯这么久的都不太多。何况你是作为一个企业，而且你又不是台湾的主力品牌的企业，我这样讲没有不敬业，我是说主力品牌是科技啊、石化、钢铁啊，这种都跟碳排更直接相关啊。你不过就是做个美妆嘛，你干嘛呢？老实讲，你不做又没人怪你。而且美妆的品牌，我叫得出的品牌很多啊，那葛莱德还不在里面呢、啊，那你干嘛做？
对对对，你看你都不记得，所以说你叫葛莱德，其实我们是欧莱德
啊。然后欧莱德，
好啊，
欧莱德，
对，这没错、啊，就是你认识我们嘛？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讲，他不是对于你这样的一个企业的创办人欧莱德来讲，你不是又没人逼你做，那你干嘛做？
其实这人生有很多的转折点了、我当初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路边的路人甲、路人乙。后来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严重过敏体质，还有因为我父母过世以后，所以我把人生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因为我平常也是很关切那种气候变迁的议题。所以我想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事情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不用特别去做什么非营利组织，我就在公司里面自己把公司转型，就往一个绿色永续的一个公司。而且我对人生就是有体悟到非常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何在，也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时间的过客，我们到底可以留下什么东西给我们的孩子或是我们孩子的孩子。所以我想说其实我们把企业做好比做大更重要。我常想到底多大才算大，下次你帮我访问郭台铭的时候，
我觉得你有病啊！
是因为我做好的话，其实你想想看，成功的定义就是说，假设一个山谷里面有100座田， 是100座田都变成你的田，还是100户人家大家可以和谐 相处，然后变成 好几个集团也可以。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可以 有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我在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很想从外星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我从外星人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好玩了。你就看到说，同样的人种为什么要相互打架战争，那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星球？环保问题。就是说好不容易有一个那么漂亮一个蓝色星球，对不对？那为什么下面人要不和睦相处？为什么要相互的就是那边争执啊打架啊，这种就是破坏自己的星球。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立定的目标很简单，我们想做成一个典范。那既然说气候变迁只有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必须要去改变的话，那我们一个中小企业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不是指使每天说一定指使政府或指使那个大企业，而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可以做好来。所以而且中小企业可能更有机会翻转，因为我们负担比较轻。所以我们就尝试，我们跟一群年轻人在290节在龙潭的山上。你看哈，从原料的改造，我们去石化，因为石化来源是地底下出来的，对地球足迹来讲它是非常高的，就是增加地表上的碳排放。那去石化来源，还有就是包材的重复利用。我们讲
去石化，
对去石化，那原料去石化，那重复利用就是像我们的塑胶瓶叫 PCR Post Consumer Recycle。那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们台湾的资源回收率跟德国都是全世界第一、第二的，对台湾人很善良。资源回收做得很好，可是收回来的垃圾呢？90%进焚化炉。各位，我们分类回收的目的，不会是让人家拿去烧吧？是为了再利用吧？所以说，我想说，我说那我们制造业没有再利用，就是制造业的责任了。所以我们不去做华丽的行销，而是在那个回收厂等，跟他合作。你收回来的分类分好，我就清洗消毒，然后再制。这是我们公司，所以我们公司在2017年开始，你就没有我们的洗发精瓶子就没有用石油再制造了，全部都是回收再制的。
哥们，我在访问你的时候，我发现你是我认为地球上不应该出现的人类的那种，就是在自己的肩膀上面扛起一个你其实并不需要扛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对，这人的生命很短暂，然后其实是我父母过世以后，我人做了一个大改变。
对，然后会对于那种的公共教育当中的那种，我开玩笑讲大而无当的东西，宇宙、地球、人生，这些，我说做个生意人，你管他这么多干嘛？
可是你不觉得人到终老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后悔的事情吗？
对啦，我刚刚讲这话是开玩笑。我是说绝大部分人不会像你这样子想啊。那你光想比如说你做的这些呢，就是说这种沙龙美发的这种的美容的产品，你光要去化学原料，去化工，去石化原料，
对，
那个就不容易啊。
是，我们也是。
那怎么可能？
是可以的，但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跟成本。所以我们公司是台湾最早设立 P2 实验室的，然后设立3个研发中心。所以我们公司光是像这个新的原料、新的技术，还要很好的品质管理。所以我们一个小小工厂10个 ISO， 也是台湾经济部唯一的绿色工厂有验证的化妆品工厂。对，所以我们公司非常非常会得奖，还认证非常非常多。
那你的产品也一定比较贵，对不对？
我们产品比较贵，可是跟欧美一线品牌来讲，我们还算比它便宜。可是，在国内的话，算是高的，算高的。那但是非常受欢迎。我们洗发精是 Made in Taiwan， 然后就像你这样，也是中高档的价钱。可是我们一年的销售量也蛮惊人的。
那你有国际市场吗？
有，我们在外销大概40个国家，而且主要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北欧。我最受到那个就是客户赞赏的就是在北欧，因为北欧其实再过几年连石油都不进口了。
他们在这方面是先进国家，观念上的先进国家。好，那由欧莱德来讲，你现在我们冒昧问一下业务机密，你现在一年的营业额大概多少？
我们营业额其实还不到6亿，5亿多，可是我们有290个员工。
那台湾
是主要都是台湾的，
主要台湾。
对，所以你想想看哦，人家会说，那你个人产值怎么那么低？很好奇，对不对？就我们是赚钱的哦，我们 EPS 还是超过3块钱。可是你想想看哦，对，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承担起来，那可以证明一件事情：每个professor 来我们公司就说，你这样赚钱吗？就是你要做那么多，你要做碳平衡，你要做还要买碳权，
对啊，
做减碳还要买碳权。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第一个碳权教育的企业，是欧莱德。
因为这个最早可以。保障了，就是说欧莱德的产品将来可以不用担心，就是说碳管制， 以及呢就是说呢接下来就会有一些的碳制裁，就碳接下去碳制裁大概就快了。他不可能只是开个会，然后呢大家各言而至，然后每个人各做各的，没有建立平常指标。我说我提醒就是台湾的企业，那个就是会开完了之后，加上碳管制跟碳制裁，一定会有一个程序，一定会有一个体系去落实这一点。所以欧莱德过去一段时间做的事情，你现在如果再不做，那你就很痛苦，因为欧莱德终究是已经做了十多年才能够走到今天。好，哎，那你终究好吧，本土的美妆的品牌，在台湾或者在全球来讲都不是大品牌。那当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做零碳的时候，这些联合国的这些的绿色体系他们为什么会注意到你？
因为其实那在 COP25 之前大家讲的都是倡议，
对，
就是没有人比较没有人去实际去执行了，而且变成就是执行的目标和时间都做出来，
对，
所以我们被看见以后啊，就是用企业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因为在那边开会的时候都是说啊，政府赶快定法规嘛，国与国之间赶快定法规嘛，然后定很多限制嘛。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中小企业在台湾已经完成这件事情了？对，我记得我在那边演讲的时候啊，演讲完的时候我是 keynote speaker， 然后站下来跟几个大企业语谈嘛，那时候跟 3M 副总裁还有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企业，在中间是没有休息的，就但是有个德国的智库就受不了，赶快举手，他说：“请问一下，我们 COP25 的大会，就是请问一下这是。”谁大会从哪里邀请来的？谁发现这家公司的？他说：“这家欧莱德做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企业都做到的话，那 COP 就不用再开了。没有因为气候活因为企业活动所产生的碳排问题。
对啊，没有错啊。如果像你一样都自动自发，那就不用开了。
对，那他们就会会后就会问你说：那你们这样是赚钱的公司吗？还是说，就是说谁来扶持？你说没有，我们就是自己创业，然后自己完成这件事情。我们从碳足迹、碳中和到买碳权、抵消减碳到抵消碳的计划，我们一直在做。甚至我讲一个数据啊，就是。”去年各位知道说 COVID-19 的关系是很难得有机会，就是左右邻舍都买了什么，朋友都买了台积电的股票，二字头，对不对？然后上涨到5到6字头，就大家都很棒了，对不对？可是我跟向龙松讲一件事情，我那时候没买台积电，我跟公司商量一下，我买了另外一个东西，我买了碳权。我买了碳权，我买未来5年的公司的碳权都把它买下来，就是为了碳抵消啊！就是我除了减碳计划以后，还要再做碳抵消，因为一定减不完的。对，所以我把未来5年的可能消耗的碳权都买下来了。各位，我从去年一年到到今年年初一年的时间，我从我的碳权涨了10倍多。所以我预估它还会再涨，为什么？因为以比尔盖茨最近在Amazon 全球最畅销的一本书是气候变迁，说如何面对就是气候灾难这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说他讲的是510亿吨如果你去算算看，如果就算减掉一半好了，再乘上碳权，是多少兆金额每年要抵消的金额？对，所以你要看看这个事情大家都要做，所以你突然间有看到说台积电开始买绿电了。甚至台积电要求供应商要做减碳策略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供应链的关系嘛，对。所以你看看呢，谁还没有买，到时候它成本会越来越高，对。所以都是一样的事情。所以在企业界来讲，因为我不是政府啊，我就是从企业界来讲，我可以做什么？甚至我们做的事情呢，其实可以让很多人看到，就是欧莱德如果做成功的话，表示我们可以担负得起，这是可以做的。所以最后，人家我说这很难吗？我说。决心而已，迟早而已。
不，你说的事情是很了不起的。他不只是为你自己的企业，他也是一个很棒的国家形象大使。就像你讲，在联合国的这样一个场合当中，他会注意到来自台湾的一个听都没听过的企业，他为什么这样做，而且很早就开始做。他我相信每个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说你不做又不会怎么样，你不做成本可能还低一点。而且大部分的企业都过一天算一天嘛，你看我看你，没有人做的时候我干嘛跑到前面？这种老实讲，很多人来讲可能觉得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我觉得葛万平很多的想法跟思维，你有你的理想主义，你有你的浪漫，而且你敢于去落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因为你这种事情，就是尤其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讲，你不做真的没有人怪你啊。 台湾老实讲，台湾接下去能不能做得到，大家都不知道呢，政府都还没有承诺，企业那何必？就像你刚刚讲的绿电，我常常讲就是说，电只要送到你家里都一样的啦，就是你管它是什么绿电红和红电什么电，一般人哪里会管那么多，电只要电价便宜就好了，我为什么要买比较贵的绿电？这个叫因应，一方面是一个企业形象，再来就是因应未来的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碳管制，以及跟随而它一定要求你的零碳足迹，如果你没有做到零碳，你就得要呢去买碳权，要付碳税。好，回到一个对企业，因为我们这样一个时段来讲呢，其实会有一些的企业界的人士呢在听这个时段。以欧莱德来讲，当你要开始做到零碳的时候的那个认证怎么做？
从碳足迹开始做。
嗯，
碳足迹的话，其实有一个就是 PES 2050，它是、就是规范了这个碳足迹盘算的标准。嗯、其实跟环保署相关的都可以查询得到。
嗯、
那我们公司还有一个，特别是我们公司有、快300个人嘛，我们有100:1的永续管理师、
嗯，
我们公司自己有设。100:1，所以我们公司就有三个永续管理师。对，
嗯、
所以那我们公司自己当然是永续圈啊，全员都开始，那我们就从盘查产品碳足迹、
嗯，
因为盘查以后就会把供应链给盘查出来了、
嗯，
就是原料取得嘛，哈、
嗯，
然后制造、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者使用，
嗯、
还有废弃回收这五个阶段。所以原料取得，我刚才讲的就是循环再利用的，
嗯、
或者是就是地表上的，不要用地底下的、
嗯、
这样子。制造、生产就是绿色工厂，所以我们公司在山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钻石级碳排放的绿色工厂、
嗯，
也是台湾第一座。对，
嗯、
所以你看到
在桃园，
最桃园对龙潭的平常的节能，我们有自己设电厂、
嗯，
我们还有六个特斯拉的充电站。对，
嗯、
对，就是非常非常，你去看到我们就是非常多，我们已经有七十
在龙潭，
在龙潭那个高坪村有海拔300公尺。
Okay,
目前有71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了。
OK
啊、有对，就是
我应该去看一看。
对对，然后、
嗯、
我们没有像观光工厂那样开放，我们一天只开放上午一台游览车，下午一台游览车、
嗯，
这样子也超过3万人来看过。
嗯、
对，就是我们就每天都在接待人。
Okay,
对，因为主要都是以前在 COVID-19 之前，就是国际学校的大学生、
嗯、
研究所的学生，还有就是想要做绿色永续的企业主，
嗯、
就是来自71个国家、
嗯。
对，所以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想要说把我们的想法跟做法很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认为说一个人好是不够好的、
嗯、
要一群人好，也就是说一个人不丢垃圾这个环境不会变干净，要一群人、
嗯、
所以我们乐意去分享这些事情，我们甚至把我们的绿色供应链、
嗯、
我们开发的这些产品都供应给其他想要使用的、
嗯、
不管是异业或同业，对，我们都把这些资讯公开、
嗯、
像这一本从商人到联合国这本书的最后，我都把绿色供应链打开、
嗯、
因为他们可以供应给更多想要做绿色改变的，我们的材质回收材质的已经研发成功了、
嗯、
那就是生物降解的，就是可堆肥的材质也研发成功了、
嗯嗯、
这些供应链其实因为我的企业还没有到那么大、
嗯、
所以他们这些研发需要更多的客户、
嗯、
那我们就去外面，我就想说那我们一起合作，对，一起帮他推广，对、
嗯、
因为这是一个对的事情，可以大幅降低碳排放。
好了，当一个 绿色的欧莱德在面对到未来的碳管制跟碳制裁，就大家对零碳的要求会逐步落实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讲当然是一个 passport，就是你不止在台湾，你在国际行销的时候呢，你没有负担，甚至于代表了一个进步的形象、进步的品牌，这个对企业来讲呢是最好的宣传。我进广告，回头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的，就是你作为一个非主流的行业，或者说非主流，就是说以美妆
产业，
对对对，我的意思说像那些台湾的主力的产业，我想美妆美发终究不是产值太大或者说主流的产业，你走在最前面，可是我相信你也注意到了，台湾的政府部门是走在后面，我很诚实讲走在后面。台湾的就是说呢，对碳的承诺到现在为止，你发现都还是很抽象、很飘逸。最重要是你讲了之后也没有看到你在做啊。台湾的平均的人均的碳排放，全世界大概可以排得进前三名、前四名吧。这么烂的成绩，那你欧莱德做在干嘛？那好，那我想台湾的政府部门，我相信他们也有可能跟你求教过。觉得该怎么做？那你觉得到底台湾现在不管从官方也好，产业界来好，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我其实已经提醒很多年，我说如果你再不做， 等到那个就是碳制裁很快的出来的时候，你整个产业体系会因应不及，台湾的连外贸都会受很大的影响。但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很积极做，怎么办？进广告，回头就继续跟在我们现场的欧莱德创办人，当这本书呢，从沙龙到联合国，欧莱德创办人葛望平的绿色模式啊，里面提到全球品牌呢都会变绿，迟早而已。作者呢是邵冰如，天下文化出版。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葛望平聊。好，飞碟播报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三的时间呢，我记得访问了欧莱德的创办人葛望平。那欧莱德作为台湾，他算是全球第一家完成这个
对全球美妆业第一个完成碳中和的。对，
好，这个很了不起了。但我不是说这个企业的规模的大小，而是从美妆的角度来讲，他实在不是主流的企业，也不是人家会去点名的企业。你不做也不会有人怪你，做了也不见得会有人注意到你。好，但是你做了，当然它成为你今天的一个绿色护照，让你觉得，不管你刚刚讲的买碳权啊等等这些，而是你的产品在各个地方，它代表了一个有未来性的产品，因为你已经完成了未来的标准。可是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终究像欧莱德，我不能说没有了，可是像欧莱德这样子的有傻劲儿的在做了十多年自我落实的少之又少，台湾总体的碳管制就做得很差，那怎么办？
政府的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是当然希望政府的脚步能够加快一点啊，那包括他的温管法等等相关。那我们在民间企业，我只能就是说我自己民间的企业的部分，我只能鼓励很多的企业家在不同产业的朋友们，我觉得鼓励他们其实做这不难，如果企业要做不难，那相对的也许政府他们觉得他们如果大力去执行也许也很快。那我讲这件事情，像我讲我们为了要减少那个制造瓶器的碳排放，那我们就想说回收再利用可以多少，后来环保署公告是回收再制的话大概可以减碳 80%， 减掉 80%， 对，只剩下 20%， 哇，这我们就吸引了，所以我们就下令要决定做这件事情。可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台湾的垃圾资源就可利用 回收率、哦、就是收回来的东西是超过 50% 的资源被回收回来，很棒，真的超级棒，全世界我们跟德国都是超级领先，但是回收回来90%都烧掉了。所以我说再制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去把它就是落实完成的话就很可惜。可是政府可以做什么呢？政府现在鼓励的是什么？就是你回收基金、哦、就是然后呢、回收奖励金，就是这样子。可是再制并没有。那像我们制造业者呢，回收缴一次钱，再制呢没有鼓励。
回收只有前段，
对，
就没有后段再制的部
分。
对，
分类回收大家每个人丢下去就是希望你资源再利用、再利用、再制造。
就是我有时候会很好奇，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的我们那栋大楼，那你的就是说呢，丢垃圾的地方一定有四个桶子，四个桶子里面一定有这个纸类、玻璃啊，就是说铁铝罐啊，然后塑胶，一定有四个桶子。可是我们都很认真的分类啊，我们管委会呢也都盯得很紧啊。可是分类完了之后，你收走了之后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纸类或许我之前看资料，纸类可能回收的还比较好一点。其他的就更不晓得了。那这些如果像你讲的只有回收然后领了钱，后面的再利用没有做，那有什么意义？
是，所以台湾当初在鼓励回收政策，其实做的是那时候我坦白讲是做的蛮好，因为回收政策做了以后，大家鼓励回收率是非常高，可是没有鼓励再制，所以我觉得说，假设后段这一段的话，就是再制这个事情，政府应该可以想办法，就是现在时机刚好要赶快做啊、就鼓励再制，因为我们资源回收回来的是够多。可再利用的资源其实够多，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业者，我们跟整个供应链开发以后，我们不但发现了它不会再，因为如果你这个东西哈收回来，你不是没有再利用，就不是烧掉啊。如果没有烧掉，丢在泥土里，丢在垃圾山里面，那还不是流到河里、流到海里，要不然就在泥土里面。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在制造业来讲，就是工厂来讲。就是应该再制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对，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了公司的政策，从2017年开始执行，对，所以我们从每一个阶段，好，就是说原料取得、制造、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者使用到废弃回收五个阶段的落实执行，执行以后的话，减了碳，还有剩下的 在购买碳权来抵消碳权，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接触了碳权，又发现碳权可以投资，碳权可以储备，那碳权可以买卖，就发现了哦，那这件事情，甚至台湾未来也希望台湾有碳权的交易所，我也希望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你想想看哈，就是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有外币存折，你有黄金存折，你有股票存折，你没有碳存部。对，所以我鼓励说，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如果经营企业的人，你也要思考到碳存部。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黄金存部，比那个你的外币存部更值得你的投资或者是风险的管理。
而且可能要早点买，要不然越来越贵。
是因为这一些事情到2050年，大家都要做到零碳。对，所以你每一个企业都必须，你每一个供应链都是。所以你看前两天的新闻，台积电说希望它的供应链都要执行减碳的目标跟政策。
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十月吧，十月在英国要开
CEA， 对，
就是气候峰会的年会。OK， 今年你们预期会有怎么样的，就是说的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吗？
好，今天因为我在 COP25 的时候，我的演讲主题是零碳，Zero CO2， 对，今年 COP26 主题是什么？大会宣布的是 Zero Carbon， Economy 就是零碳经济，所以你看看啊，这一件事情多重要，所以这件事情呢，我相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因为我觉得世界各国的领袖都会站在舞台发表他的政策，对，那会变成以前是倡议，这次会变成是有时间表的政策，对，
okay，
所以
时间表就出来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段到11月之间，每个企业都应该有心理准备，就是甚至每一个政府都应该要注意这件事情，他因为你发现气候变迁会越来越快，比任何科学家公布的数据都会发现，你会感受得到气候变迁对你产生的影响，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应该要思考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你不要说当作是一个安全防护罩而已，你要把它当作是你的竞争力，你既然是一个改变的机会，你如果找到解决方案，那你等于是把企业带到一个第二成长曲线，它也许它的成长速度会比你第一个曲线来得高来得快，而且又来得更永续，对，所以我是鼓励大家了，我是朝正面的，我抱在一起哭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你一定很讨厌川普对不对？
哎，我只能说，我觉得拜登还蛮有勇气的。
好，当然那个是两个对于有关于碳排放呢，就立场南辕北辙的。我说的就是川普的根本的问题是他反科学，他不相信科学这些东西，
没有把那个数据当一回事。
对，努力的呢，用假装某一些的现象跟数据不存在，在为自己的既得利益的体系在辩护这件事情。幸好，当然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是这样，否则如果你想要去推零碳，如果美国是采取抵制的态度，那大概是不可能。好，当然时间到了，那所以呢，大家有机会呢开始朝零碳的路走。今年的十月吧，应该是十月，在苏格兰的这一场的峰会啊，这个 COP
十一月在苏格兰
，OK， 这 COP26， 那它应该呢会针对就是说零碳经济如何去落实，大概会有这具体的做法出来。其实时间的紧迫感已经很强了，不管是政府或者是企业都必须要因应，已经不太可能再让你拖了。感谢今天很难得那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欧莱德的就是说呢这个美容美发的创办人呢葛望平，感谢。
谢谢夏龙兄。
好，希望刚提供的一些观念跟访谈，以及呢对欧莱德的认识呢，对大家呢理解零碳经济会有帮助。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天下文化出版邵碧如写的从沙龙到联合国。